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0月16号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西非埃博拉疫情高发区情况正在恶化；香港特首说他愿意与抗疫领袖会谈；香港的示威已经进入第3个星期；中国大陆国台办指责台湾不应该对香港政改说三道四；台湾陆委会表示马英九总统的国庆讲话是对香港民主追求的自由表达关心。我们还要继续探讨四中全会之前极左派跟习近平是不是在唱对台戏，而美国发出新的警告要人们防备据信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入侵美国公司电脑网络的企图。台湾国安局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个岛礁的建设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核定，中国对这个地区有全盘战略规划。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五角大楼说，美军战机正在轰炸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的目标，为当地库尔德的抵抗力量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也警告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可能会夺取这个已经陷入重围的城市。美军上将约翰·艾伦星期三说，空袭要达到的目标是给保卫武装休整的时间。美国分析人士认为，空袭打死了几百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星期三早些时候，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引用在叙利亚境内的消息来源说，在科巴尼城，库尔德武装人员夺回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2处阵地，并且把激进分子击退了几条街区。那么被围困的叙利亚边境的城镇科巴尼城内的库尔德守军呢，他们已经抵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长达1个月的时间了。他们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有帮助，但是他们需要武器弹药来抵挡敌人的攻势。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从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天，关于科巴尼即将落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的预言频繁出现，美国官员也公开说守城的库尔德人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尽管预言如此，库尔德人仍在坚守，惨烈的城市争夺战已经成为挨家挨户的街道巷战。美国战机增加了对圣战分子的空袭力度，希望能够帮助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减轻压力。本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战机也加入空袭，因此和上周相比，美国领导的联军出击次数增多了。科巴尼市议会发言人伊德瑞斯·纳桑通过即时通讯软件 Skype 告诉支持者，联军战机帮助他们牵制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他说，
他们在科巴尼及周围的轰炸很有效，
但是他承认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正在取得进展。他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没有有效的武器，而他们动用了坦克和大炮。
美国官员说，在过去48小时中，他们进行了21次空袭，试图阻止激进分子的进展，而每一次空袭都可能包括发射数枚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导弹。人们不时听到军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这些天来，战斗已经有了规律，每天早晨开始时一切平静，但是到午餐时间可以听到渐强的轻型武器激烈开火，还有空袭，随后渐渐减弱，然后到了傍晚，太阳开始下山，战斗重新开始，整晚都充斥着喧嚣和激烈的枪炮声。本周，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尝试使用自杀式人体炸弹，从库尔德守军中炸出一条路，他们进行了大约10余次尝试。在边境的另一侧是土耳其，在15千米长的面向科巴尼的低洼村庄和小山上，从科巴尼逃出来的难民和本地库尔德人一直在翘首观战，内心五味杂陈。 当他们看到空袭之后，空中散出缕缕黑色烟雾，便大声欢呼，并伸长了脖子看着城里被炸的军火库。他们在希望和绝望中徘徊，时而相信城镇不会沦陷，时而灰心沮丧，觉得武器和人数都不及对方的守军，无法支撑。有些人感到毫无希望。17岁的格里扎尔刚刚目睹了一次空袭，击中小镇西边，地点距离他家农场很近，有可能击中了他们的房子。他悲伤地说
：“You see that your home is gone, and you can't do anything.
你看到你的家就这么没了，但你无能为力。”
联合国官员和库尔德人已经呼吁土耳其政府开辟一条走廊，让库尔德志愿者支援疲惫的守军，但是土耳其政府拒绝允许武装人员过境。土耳其官员说，他们担心南部边境被卷入战争。周三，守军成功设法从激进分子处夺回一处战略高地，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弹药即将用尽了。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土耳其叙吕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埃博拉疫情的状况。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表示，西非埃博拉疫情高发区的情况正在恶化。这个联合国的机构说，致命性的埃博拉病毒在那个地区的传播是广泛和持续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埃博拉在塞拉利昂泛滥，在过去的10天里面有至少425个新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塞拉利昂的邻国几内亚，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势头也在增强。不过呢，下个星期制止埃博拉病毒传染的战斗可能会出现积极的变化。世卫组织将宣布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埃博拉疫情消失，假如这两个西非国家在规定的42天里面没有出现新病例的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香港的情况。香港特首表示，他正在寻求途径恢复与要求民主的抗议示威者领袖会谈。香港的示威已经进入第3个星期。在星期四举行的记者会上，特首梁振英说，一个中间人正在帮助安排会谈，会谈最早有可能在下个星期举行。香港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同意举行会谈，但是在学生领袖表示要扩大抗议之后，香港政府又表示不再准备参加会谈。香港政府认为有关的抗议行动是非法的。而在星期四早上，香港警察动用了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而在另外一方面呢，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国庆讲话的时候呢，对于香港的政改有提出一些意见。那么针对中国大陆国台办指责台湾不应该对香港政改说三道四，台湾的陆委会表示，马英九总统的国庆讲话是对香港民众追求民主自由表达关心，希望大陆方面体察善意，理性的来看待。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三晚间表示，最近一段时期，包括马英九总统在内的各界台湾民众期许香港政府与战中民众应理性对话，和平解决目前香港局势。我们认为大陆方面应该体察我方善意，理性看待。马英九总统上星期在国庆讲话中表示，国民党希望大陆当局认真理解香港民众对于特首普选的深切期待，能够愿意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这样不仅可达到大陆与香港实现双赢，更会有利于未来两岸关系朝向正面发展。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范立青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方面不应该对香港的战中行动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他说，2017年实现香港特首普选是香港政治发展的一大步，台湾方面不应对此说三道四。对此，陆委会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已实现了民主宪政体制，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与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坚持，大陆必须尊重和理解。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星期四也以文传会新闻稿的形式对大陆国台办的指责做出了回应。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国民党必须要重申哦，民主是台湾社会的核心价值。我们认为两岸同为炎黄子孙，所以我们高度的关心，并且坚定的支持香港民众来争取特首补选的行动。我们肯定并且认同香港民众和平理性表达民主的诉求。国民党希望香港当局能够与学生来达成共识，这件事情能够圆满的收场。
陈以信说，国民党支持香港民众争取普选，但不赞成任何暴力占领政府机构的行动，因为这是全球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允许的。他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马总统在国庆谈话当中仍然坚定地重申民主宪政必须要以和平理性为基础，而政府呢是无法接受部分人士霸占政府机关的行为的。
民进党立委蔡其昌认为，台湾基于民主理念，自然同情并支持香港争取民主和真普选的行动，这方面总统和市井小民都有权利发声，谈不上所谓说三道四。蔡其昌还说，事实上马英九总统并没有严厉指责大陆的倒行逆施，而是仅仅阐述了民主的基本原理，甚至言辞中不乏讨好大陆的意思，但即便如此都不能为大陆所容。
马总统讲的是一个这个民主的 ABC 嘛，我想这个话在台湾只要这个在台湾生活过的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我想这都是最基本的常识嘛，也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道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一般性的东西。那我想北京如果连这种民主的 ABC 他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我觉得两岸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疏离，会距离越来越远。
台湾陆委会在回应文稿中最后指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两岸制度化协商与交流互动的关键核心，台湾政府将持续坚持为两岸人民谋求福祉的理念，并呼吁大陆方面应珍惜这些年来共同努力的成果。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来看看香港方面的具体的状况。香港警方在星期三的凌晨在金钟龙河道清场的时候呢，有多位警员被拍到将已经被制服的示威者抬到阴暗的角落进行殴打的新闻，结果引发了社会的震惊。香港无线电视台新闻部有80多名员工，星期三他们联署声援一批新闻记者发表不满管理层处理警方打人新闻手法的公开信。有分析说，无线电视台员工甘冒风险第一次公开批评内部自我审查的做法，这体现了香港新闻从业者的勇气以及捍卫新闻自由的专业精神。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包括无线新闻部的港文、体育、财经、编辑、主播及公共事务科的80多位编辑、记者和员工在联署中表示，对新闻部管理层有关警察暴力新闻的处理，与早前发表公开信的记者一样，同表遗憾，也对管理层对最初报道不信任感到极度不安，因此特意声援发公开信的记者及编辑，希望新闻部恪守专业，坚守原则，以事实为本，为公众提供准确、客观及全面资讯。早前，无线电视台的40多位采编人员发表公开信，就新闻部管理层对一则报道警方使用武力清场的新闻进行删查、改动文字说明，表示不满和遗憾。公开信表示，前线记者拍摄的画面显示，多名警员制服一名示威者，并将他抬到一边。报道的文字说明是将他放在地上，对他拳打脚踢。期间，两名警员离开，留下的警员继续再用脚踢示威者。但此文字说明在早上7点以后被删改，直到中午前，这条新闻的文字说明中才加入期间怀疑警员对他使用武力的说法。公开信说，拳打脚踢并非事实陈述，也不能接受近5个小时 有关画面的旁述一直从缺，反映管理层对原来报道并不信任，对此记者感到极度不安。公开信重申，一度被删减的描述没有掺入个人立场或情绪，只是客观地根据事实报道。公开信强调，删改对报道真相而言是一个缺失，希望管理层和采编部门恪守专业原则，并期待社会一同珍惜香港仅有的新闻自由，支持记者独立采访，避免阻挠记者报道事实。包括记协在内的七个香港传媒工会及组织星期三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全力支持为新闻自由挺身而出的无线前线记者，并呼吁媒体尊重记者专业报道，勿自我审查，也不要对记者秋后算账。不过据报道，无线新闻及信息部总监袁志伟回复香港记协说，因为已经有人就此事件向警方投诉及报案，使用警方带走多名示威者，其中一名示威者被多名警员拖至按脚、拳打脚踢等字眼，在发生有关投诉和报案后再使用实属不当。袁志伟强调，修改的是文字稿，电视画面则无改动，并重申无线新闻部一向秉承真确、客观、公正、持平的准则，小心处理每一宗新闻。曾任无线电视台记者的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吕炳权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无线电视台内部曾有人希望内部处理事件，但这些采编人员冒着被解雇的风险坚持发表公开信，既反映他们坚持新闻自由的决心，也表露管理层与记者的理念有很大冲突。他说，
有一些人一开始发起这个公开信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个敬礼的准备，可能会给炒鱿鱼，他们也冒这个风险去做。大家以前也有中中小小的这些争论，但是这一次呢，就是实在比较明显。
身为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的吕炳权表示，由于无线电视台常被民众指责不为港人发声，在民众中的声誉不是很好，不少无线电视记者有心做好新闻工作，但外出工作时经常被讥讽为 CCTVB。 他说，
经常有人当面批评他们的台的做法，怎么和谐啊，怎么就是不站在那个民众发声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些骚扰，就是阻碍你那个采访，对你那个喝倒彩啊等等，让他们压力感到很大。有时候管理层未必啊一定是每一件事是出于那个自我审查，可能是一些价值取向的不同。
在星期三金钟市委区集会上，大会组织者宣读了无线新闻部采编人员的公开信，在逐一读到每位签署人的姓名时，全场集会者长时间鼓掌欢呼，向他们表达致意。香港警方星期四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涉嫌周三凌晨殴打一名占中示威者的两名督察和五名初级警务人员，在最初被调离现职后，目前已经被停职。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和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许振德星期三都表示，警方非常重视这起事件，会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处理有关投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被认为有左派色彩的杂志《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一再刊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在中国党媒、学术界还有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论战。海外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凸显了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的严重分野和矛盾，也显示出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胡平认为，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所引发的激烈论战，反映了当今中国两个严重的分裂。
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分裂，就是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另一个分裂呢，那就是理论本身的高度分裂。在官方文本里，这种说法和那种说法是完全是互相矛盾，这个大家都已经是司空见惯。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认为，中共上层主体基本上逃不出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话语体系，而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这个关节点上，不同派别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激烈斗争也在公开化。
现在在四中全会前夕，中共上层非常明显的他这个权力斗争激化了，这是非常明显的派别战队也开始出现。
这位研究中共理论的学者认为，由于预计四中全会进一步推出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么可能受到影响的一些人就会最后站出来做最后的搏斗。而在另一方面，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统治阶级比大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因此重提阶级斗争对于那些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惊人财富的一批人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双方的斗争出现激化。不过，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认为，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不同的说法背后，反映了提出者的一些不同倾向，两派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他们想象出来的那么大。而对于当权者来说，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不会受这些不同说法的影响，会继续沿用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会借助像依法治国这样的新话语，为现在的政治目的服务。但是这些新的话语与人们一般人所理解的并不是一回事。
现在出现这场争论中间，其实对官方对掌权者来说，不管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依法治国，都满不是那么回事。他既不会照着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定义去做，也不会照着所谓依法治国的定义去做。
胡平认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相比之下，习近平更尊邓，其他的人也是以尊邓为主，但是毛的旗号他们一定是要的，因为这是他们正统的一个来源。而且无论否定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使他们现在无法立足，所以习近平在口头上一定要坚称这两个是统一的。
即便是我们就问那些现在党内比较保守那一派，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是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我想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只不过是更乐于对邓传统的一些做法做一定程度的修正。
陈奎德也认为，对于当权者来说，以王伟光为代表的这种毛式话语体系对自己政权的安全是很不利的，因此会在不同派别之间搞平衡，而不是让某一方走得过远。
对邓小平式的拨乱反正再一次偏回到毛式的，就是再一次拨乱反正的这样一种中共的内在的这个逻辑运动啊，我想它是不会停的。目前看来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也就是四中全会之前。
陈奎德认为，习近平虽然反腐的力度和深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前任中国领导人，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向左摆的倾向，有某种再意识形态化以及在国际事务上再冷战化的趋势。在他看来，习近平是不得不走邓小平的路线，是想用邓小平式的方法来达到毛式保持政权的目标。不过他认为，现在判断习近平究竟是姓毛还是姓邓还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在他还没有完全掌控权力的时候，他一定是要采取威权高压式的政策。
中共的基本规律就是说，他在上层权力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他一般的社会政策一定是向左，一定是要压制社会的，因为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向国际社会、向中国的国内表达一点缓和的、宽松的一种统治方式，因为这都要被对方抓住把柄，认为你是所谓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这位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说，一个领导人只有在面临巨大的危机而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才可能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背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以前也发出过同样的指责。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一些中国大陆的报纸称，涌上香港街头的示威游行一定程度上责任在美国。 报道说，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员与抗议组织者见过面。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亚洲和西亚北非地区事务的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几个月前与战中灵魂人物见面，讨论战中运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外国无权干涉香港事务。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在当前香港的事态问题上，我们要求其他国家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因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各方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发出错误的信号。
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支持民主的立法委员收受了美国政府的资金。文章提及一名网民想在香港经营小生意，但是由于这次大规模抗议而无法如愿。这名网民说，他有文件证明美国为民主及工人权利活动提供资金。杨哥是关于中国新闻媒体的《党的路线》一书的作者，他说，把动荡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这不是中国的新手法。
This is actually quite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Tiananmen protests in 1989. Afterwards, there were all kinds of reports about sort of black hands.
这其实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的情况非常相似。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黑手的报道，他们那时候用的是这个词，总是有一小撮幕后黑手操纵民众。
人民日报的其他报道则指责抗议者尝试搞一场颜色革命。这个词指的是发生在前苏联的和平抗议。香港真普选联盟的郑余硕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说，将香港抗议活动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留下向示威者让步的任何余地。
This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n communist terminology, this mean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emies.
这非常危险，因为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这意味着不存在协商，也意味着严厉镇压是正当的。这在香港支持民主的团体里引起严重的担忧。
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引用了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话说，战中违背一国两制原则，漠视基本法。郑余硕说，学生抗议是出于对香港未来的恐惧。
But I think a lot of the protesters also feel that if we do not come out now, we may not even have a chance to speak out.
我认为很多抗议者都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几年以后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机会再发声了。而且有一股很强烈的感受，我们不想成为像上海一样的另一个中国大城市，我们想保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基本权利。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否认了中国官方媒体对于其与战中组织者会面的指控，并称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是在去年春天主持了一场与民主支持者的研讨会。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详细公布了香港经费的接收者，2013年的总额是69万5000多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来看看，在香港方面，人权团体还有香港居民对于香港警察被摄像机拍到的暴打、手无寸铁、戴上手铐抗议者的这个行径表示相当的愤慨。凌晨拍到的摄像画面显示，有一群警察把戴手铐的抗议者曾建超压到附近公园一个黑暗的角落，然后呢对他拳打脚踢，而曾建超克制地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关的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黑德发自香港的报道。
曾建超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公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派律师到关押曾建超的警察学院。九小时后，律师团队护送这位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活动人士和其他七名示威者前往医院。
The use of power police force on this occasion is a
梁家杰说，这次动用权力、动用警力是公然虐待，我们敦促警方立即逮捕这六名警察并开始刑事调查。 曾建超被捕的同一个夜晚，警察和七民主示威者之间爆发了18天前战中行动开始以来最暴烈的冲突。曾建超被殴打几小时前，活动人士占领了警察几天前重新控制的政府大楼附近的一条主要道路。活动人士架设混凝土块和路障之后，防暴警察在黎明前实施的收复高速公路的行动中使用了胡椒喷雾和警棍，有些时候把抗议者打倒在地，至少45名示威者被捕。曾建超被打的电视画面出现几小时内，警察指挥官发表声明说，需对殴打行为负责的那些警察已经被调到其他的岗位。香港行政会议的亲北京成员、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呼吁市民不要急于谴责警方。他坚称，由于民主抗议活动延续到第3周，警察是在巨大压力下工作。
I'm sure the police will thoroughly investigate any allegations.
他说，我确信警方会通过正常的渠道调查任何关于非法攻击的指控。我有充分信心，相信警方会采取必要的行动。越来越多的抗议者在香港立法会聚集，议员们暑期休会后已经恢复议事，并举行首次会议。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的副主任林大辉说，他理解公众的愤怒。他说，我当然不认同暴力，我相信警方必须站出来说些什么，来消除公众的疑虑。随着更多的细节的公布，公众对袭击越来越感到愤怒。这些公布的细节包括曾建超在被拘押时带有淤伤的照片。在午餐时间时，这位活动人士的律师、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说，他不知道警察为何逮捕曾建超，但是他代表客户对警方进行了进一步的指控。
When he was at the police station, the police continued to use unnecessary
force and violence. 他在警察局时，警察继续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和暴力。从新闻报道和我所得到的证据来看，我认为警方的所作所为已经很清楚，所以仅仅将有关的警察停职是不够的。我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犯罪行为。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权团体一致谴责警察的暴行。香港人权监察主任罗沃启认为，袭击可能违反了香港的犯罪和酷刑立法。根据这些法律，官员滥用职权可判无期徒刑。他呼吁将这些警察绳之以法。
That's something totally unacceptable. It's a 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by police.
他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是警察对人权的严重的侵犯，对已经被逮捕和显然没有任何拒捕行为的人进行袭击是完全非法和毫无道理的，这显然违背了法律和警察守则。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鉴于紧张关系升级，他将取消预定星期四在立法会的露面。被警察施暴激怒的学生誓言将坚守在大街上。政治事务局局长谭志源说，他希望能恢复陷入僵局的谈判。在过去的一两天里，我们一直不断通过中间人联系学联，看是否能在何时恢复对话。但愿我们能找到共同的基础，进行建设性的、坦率和直接的对话，推动2017年的直接普选。而在大街上，一种不安的平静笼罩着夜晚，警务人员又按照命令低调出现在街头。值得公众广泛关注的是，警务人员协会向政府提出警告说，目前警方的士气空前低落，而20000名警察已经无法分清谁是谁非。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上个星期，中国政府禁止出版跟出售一批抗台学者跟作家的作品。被禁者之一包括了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余英时他曾经公开表达对香港战争运动的支持。余英时说，他不清楚自己作品为什么会被禁，不过他认为战中运动对于中国民主化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道，中国社交媒体普遍流传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的封杀令，对一些被视为同情香港战中抗议人士的学者和作家的作品采取查禁的行动。曾经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也被列在这批禁书作者名单内。他近来不但对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公开表示支持，还鼓励香港战中运动的学生不要放弃他们的抗争行动。对于自己的书在中国被禁，余英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清楚其中真正的原因，不过他认为香港的战中运动将对中国民心产生影响，而中国领导人的确对此有所担忧。余英时说，
我想会在人心会有影响，会有许多人会暗暗叫好，虽然不能公开支持，但是不会有人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因为共产党不允许的，不会在人的一般人的心里会发生作用。
余英时说，中国领导人不能接受民主，这与中国国家的大小无关，因为任何执政的政党都不希望有民主。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只能加紧对人民的控制。余英时说，
他可以找无数的理由反对民主，那没什么办法，他不肯放权嘛，所以他现在回到人民民主专政嘛，所以这个没什么理由可讲。
不过余英时说，社会变化比人的主观力量强得多，因为世事多变，社会文化都在改变，例如网络的出现就是人们从前无法想象的，因此他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感到乐观，这也是他研究历史得到的结论。余英时说，
未来历史发展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等着看。我研究历史就没有不变天，没有不变的王朝，没有不垮的王朝。
余英时上个月接受台湾天下杂志采访时说，香港学生以和平手段占领中环，是一个通过公民不服从手段来表达对北京当局不让港人自己选出领导人的抗议行动，这表示香港人正在告诉北京政府，他们不愿做中共政权的奴隶。除了余英时外，同被列入中国封杀禁令的还包括香港知名作家梁文道，曾经力挺太阳花学运本名柯景腾的台湾作家九把刀，本名郑世平的中国作家野夫，以及专栏作家许知远、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毛于士、法学专家张千帆、八九民运的政治学者陈子明以及作家徐晓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两则新闻。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它的英文网站已经在中国被屏蔽。英国广播公司强烈批评这个做法，称它是蓄意的新闻检查行为。BBC 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 BBC 世界新闻集团负责人彼得·霍罗克斯强烈谴责他所说的限制自由获取新闻和信息的企图。霍罗克斯说， BBC 向中国当局表示抗议。中国当局经常性的屏蔽美国之音等外国新闻机构的新闻报道。中国所谓的网络防火墙多年来一直屏蔽 BBC 的中文网站，不过一直到本星期三， BBC 的英文网站基本上是可以阅读观看的。美国发出新的警告，要人们防备据信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入侵美国公司电脑网络的企图。 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三对美国企业发出警告说，据信有一个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经常性的通过网络间谍活动盗取高价值的信息。这份9页的报告书是私下里面分发给有关公司的。这份报告书指出，另外一些网络安全公司最近指认了该组织试图进行电脑网络窃取行动。星期二，有一些电脑网络安全公司组成的一个联盟宣布将采取合作行动，协助发现并且制止中国那个绰号为“隐蔽山猫”的黑客组织所发动的盗窃尝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这样的作为呢，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的紧张不安了。继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中国填海造陆是引发区域国家担忧和不稳的来源之后呢，台湾国安局局长李祥宙星期三也指出，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个岛礁的建设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核定，中国对这个地区有全盘的战略规划。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李祥宙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答复国民党籍立委林玉芳质询时，针对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岛礁大规模填海造岛的作为表示担忧。李祥宙以台湾和中国都称华阳礁的克德朗礁为例，指出2013年3月，中国在此地填海造陆的面积只有1000平方公尺，今年7月达到14万平方公尺，但是到了9月底，面积已经高达18万平方公尺。李祥宙表示，解放军在五个岛礁的填海造陆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核定，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最近对这些岛礁进行逐一巡视，宣示中国在此地区的全盘战略规划。李祥宙说，
在九月下旬的时候，海军司令吴胜利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有史以来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到主岛他去视察他的填海造土，而且还监看南海地区在永暑礁做的三军联合响定的操演。他一方面借由操演，一方面借由这个主岛视察的这个扩大阵仗的举动，他来宣示我在南海我已经有全班的战略规划。
李祥宙说，这种小岛堡垒化和大岛阵地化的战略作为引起周边国家的紧张，因此他们采取了经济依靠中国但安全却仰赖美国的做法。立委林玉芳也提到，一些分析人士称，中国在完成赤瓜礁、东门礁、南薰礁等岛礁的填海造陆后，可能宣布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将对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形成包围态势，届时衍生出台湾运送补给可能涉及是否对中国通报的问题，台湾政府必须及早准备因应的办法。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问题，菲律宾政府今年5月曾经根据菲国军方拍摄到中国对约翰逊礁，也就是中国称赤瓜礁的岛礁运送物料进行填海工程的照片，指责中国违反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赤瓜礁属于中国领土，中方在此地进行任何建设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最近在纽约外国记者中心的记者会中，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做法表示关切。他说，虽然中国不是唯一在此地填海造陆的国家，但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却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也是引起周边地区不安和不稳的来源。这不是美中两国希望看到的局面。拉塞尔说，任何规模的填海造陆都不会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一个岛礁的法律地位产生丝毫影响。中国以大规模填海造陆来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反而让各方更难以通过外交和平手段解决分歧。这不但不是大家想要的，也和中国在2002年 同东盟达成一致的南中国海行为宣言承诺背道而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却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每天靠不足1美元维持生计。与此同时，中国的亿万富豪总数占世界第二。专家认为，中国贫富两极化的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有关报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国有望在年底成为 GDP 总量全球第一的经济体。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发榜称，中国亿万富豪的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152位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中国媒体公布的数字称，中国人购买了全球1/4的奢侈品。然而，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最近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中国的贫困人口调查数据，称中国到2013年底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郑文凯说，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定为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如果参考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字将是2亿多人。郑文凯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首先体现在贫困人口的数量上。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有8200万穷人。按照国际通用的每天1.25美元的标准，中国的穷人将有2亿多。其次，这些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有些还面临着喝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贷款等诸多困难，贫困程度非常深。第三，贫困人口集中在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灾害多、基础设施落后的连片特困地区，所以中国扶贫攻坚的任务非常艰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警告说，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连年走高，已经到达了警戒点。
有的研究报告说的中国的基尼系数0.73，如果真的是0.73，那可能是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尼系数，那可能是面临崩溃的一个社会啊。因为基尼系数如果超过0.4，那就属于贫富差距比较大了，超过0.5，那可能就是贫富差距悬殊了，超过0.6，那就是接近于动乱的社会了。那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7，会感觉到这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
这次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发言人在公布中国贫困人口数量的时候，不但用了中国的标准，同时也比照国际标准公布了贫困人口的数字，这一举动被一些媒体看作是理念的进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了俄罗斯，访问期间中俄两国签署了38项合作协议。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日前曾经说，中国跟俄罗斯正在试图改变世界秩序。可是呢，有专家警告说，跟俄罗斯对西方的直接跟公开挑战来相比，中国是精心策划的低调扩张，这样的做法对世界以及亚洲的秩序影响力是更大的，中国才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国家。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星期一签署的38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贸易和金融等许多领域。俄罗斯方面说，协议的签署有助于俄罗斯化解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俄罗斯五月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遭到美欧的制裁，在孤立中拉近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因为不愿意制裁俄罗斯，被视为在背离普世人权和价值观，甚至国际法。因为同样的威权政府，也因为同样对西方体制形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在西方也常常被相提并论。但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华记者杰夫戴尔说，相对于俄罗斯与西方的直接冲突，中国蓄意的低调的策略对世界的影响力才更大。
China is up to a much more
中国一直在从事的一切更是精心策划，更加低调。他们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周边地区悄然扩张自己的利益，他们给你的感觉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他们一步步在推进。这与进军克里米亚相比不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但是假以时日，这样的做法累积的影响力会更大也更重要。
道尔日前在美国智库大西洋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崛起的中国：真正改变游戏的国家》的主旨演讲。他说，因为中国的经济力量，中国不仅会影响经济和贸易规则，甚至会影响到民主和价值观。
中国的做法不是直面冲突，而是稳步的、缓慢的、有控制的、一点一点的蚕食世界秩序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地位。
10月7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4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17.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则是17.6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7年超过美国。瑞典政府办公室负责战略分析的汉斯·克里斯琴·霍格曼指出，随着中国包括印度和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的人口、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一定会大大的削弱。
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将会有更大的话语权，将对全球的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在我们如何创造和平、推进人权、如何保护环境等问题上，随着生产力的增加、新技术的出现、亚洲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会看到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将发挥更多的作用。
不过，瑞典外交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主任海伦娜·桑耶兰说，尽管中印这些国家的影响会增加，但是欧洲并不认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是威胁。
Sweden's point of view is that Chinese growing economy.
瑞典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包括印度的发展，会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促使中产阶级的壮大，会让这两个国家更快的发展。亚太地区的稳定取决于增长的能力以及财富的重新分配。亚太的经济发展对欧洲和美国的繁荣都非常重要。
The region's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central to the prosperity of both EU and US.
他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之后并没有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责任，而且中国确实在试图建立自己的体系。他说，金砖五国发展银行的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甚至在香港的学生抗议当中，中国试图对民主做出不同的定义等等，这些都是体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上个周末，有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卷入了一名菲律宾变性人被杀的案子。对此，菲律宾军方负责人说，这并不会影响两国的安全关系。这起谋杀案发生在美国跟菲律宾共同防御与安全接触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的两天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雷戈里奥·卡塔潘说，军方支持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约瑟夫·斯科特·彭伯顿进行的调查。不过他又说，他的菲律宾同胞被杀害，这让他很难受。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a Filipino, we have to protect his rights. We have to fight.
归根结底，他是菲律宾人，我们必须保护他的权利，我们必须为他的权利而奋战，我们必须为他过早失去生命伸张正义。
菲律宾警方说，杰弗里·劳德，又名珍妮佛的尸体，在奥龙阿波市一家酒店的浴室内被发现。奥龙阿波位于马尼拉东北方向，苏比克湾就在这里。目击者对警方说，他们最后看到他的时候是星期六夜间，和他在一起的是彭伯顿，那是联合海军演习在苏比克湾结束后的第一天。卡塔潘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发表了上述评论。在他讲话之前，菲律宾和美国举行了会谈，为每年的双边演习制定计划。他说，美国太平洋司令塞缪尔·洛克里尔对他说，他希望对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说，使馆方面与菲律宾执法当局在调查的每一个层面都在展开全面合作。使馆的声明说，彭伯顿被看管在美国海军贝里留号军舰上，这艘军舰参加了最近结束的演习。菲律宾官员说，洛克里尔已下令贝里留号和另一艘军舰留在苏比克湾， 等候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和菲律宾国家警察的联合调查结果。按照马尼拉和华盛顿达成的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对刑事案拥有司法管辖权，但美国维持对被告的看管权，这点令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不满。他们反对最近达成的允许更多美军访菲并预先部署军事设备的协议。新爱国联盟就认为，美国应该彻底离开菲律宾。该党总书记雷纳托·雷耶斯说，即使美国说全面合作，而且有关官员称联合安全会议不受调查影响，这起事件也将增加公众的疑虑。
这为那场会议蒙上阴影，这将再次对我们接待这些军人能有所谓好处的说法打上问号。
两国近年来走出另一起涉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刑事案阴影，一直在努力发展密切的军事关系。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丹尼尔·史密斯在2005年因强奸一名菲律宾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那起事件也发生在苏比克湾，当时他被拘留在美国使馆的一处设施，这引起了争议。那名女子后来改口，史密斯的有罪判决被推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个说明。国际特赦组织说，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对逊尼派平民进行了绑架、酷刑和处决。这家总部是在伦敦的人权团体所公布的一份报告里面谈到，什叶派的袭击被认为是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和中部的野蛮行径进行报复。分析人士担心，伊拉克正在发生新一轮的宗派暴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麦赫迪军什叶派民兵上个月与伊斯兰国发生交火，交火的地点是靠近提克里特市的地方。什叶派民兵在击退逊尼派伊斯兰国攻势的战斗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什叶派民兵与库尔德族部队和伊拉克军队并肩作战，但是国际的报告指责这些民兵在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对逊尼派平民进行绑架、酷刑和处死。多纳泰拉·罗威拉是大赦国际危机响应高级顾问。
他们针对逊尼派男性看似在复仇，对伊斯兰国所犯的罪行进行报复。基本上，他们把所有逊尼派穆斯林都看作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
国际特赦组织说，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巴格达、萨麦拉和基尔库克市杀害了数十名逊尼派平民。据报道，数百名受害者在被发现时都戴着手铐，被子弹从头后部击中，是行刑式的屠杀。罗威拉说，自从伊斯兰国六月份挺进以来，什叶派民兵组织已经变得更加强大。
当局一直袖手旁观，面对军队逃离，放弃了整个北部地区的局面，当局反而鼓励什叶派民兵拿起武器对抗伊斯兰国。
伊拉克新总理海德尔·阿尔·阿巴迪是一位什叶派，他曾承诺要弥合伊拉克的教派分歧。许多分析人士指责前任总理什叶派的马利基煽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联合国的估计显示，已经有超过1000人死于今年9月份的暴力。罗威拉说，伊斯兰国的暴行以及什叶派民兵的报复性攻击在伊拉克造成危险的局势。
我们现在看到的宗派暴力是2006和2007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阿夫扎尔·阿什拉夫说，在教派叛乱高峰的年代里，伊拉克神职人员最终控制了混乱局面。
叛乱得以控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什叶派社区的宗教领袖阿亚托拉·西斯塔尼认为，清除叛乱、提升他们可以获得权力的选举程序，符合什叶派的利益，也符合伊拉克的利益。
The election process by which they could gain power.
分析人士说，伊斯兰国依然是伊拉克和地区稳定最大和紧迫的威胁，但愈演愈烈的宗派暴力活动也是对伊拉克未来迫在眉睫的危险。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暂时进行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马上要为您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